口未能言，虽明理以显之，又未能言，虽随时以禁之，以上事而兼行下功，未为失策，执下而昧上，则撮矣。
假使我们做不到最上的自心，那就不得已而求其次，虽明理以显之。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冷静地想下他的理由，
因为通情达理之后，人心自然就平息了，妄念就会减少，愤怒可以化除。
又未能言，这个是对初学的人讲的，初学的人对理也搞不通，怎算呢？就要在事相上加以禁止，沉之择业，一样一样地来对治。不对治会出麻烦，会造成更重的罪业，招来更苦的果报。
所以对初学的人要求他严守戒律，因为他还不能够明理，戒律的精神就是防非止过。
以上事而兼行下功，未为失策。已经得清净心，已经明理的人，他在事相上都能受持，那是最好的。确实自行化他，
亦即是自己心地清净了，又做了一个榜样给初学的人看。
所以说是未为失策，执下而昧上，则绝矣。有些人将自己绑死在戒律条文里面，执着在事相上修学，不能够将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，这个是愚昧笨拙之人。其实戒律是活的，持戒清净要明理，更要求的是清净心，而持戒的目的在得定，定呢就是清净心。若果执着在事相上修，就不能得定。试问日日敢分别事相，执着事相，又怎能够得定？所以一定要离开分别，离开执着，才能够得定。
但是定仲是手段，所以执着在定仲是不得，仲是开不到智慧。
异性人执着在定，佛在灵验经里面讲阿罗汉的境界，
阿罗汉所证得的是九次谛定。
偏真涅盘的境界，内守悠闲，守呢就是执着放不低，守住悠闲的境界。
又为法尘分别影视，
他仲是分别执着灭法尘。譬如讲断烦恼，小乘人完全从事上断，有时候呢亦兼理，而不是从心上断。所以断见思烦恼需要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经常讲
其难如断四十里瀑流，
亦就是四十里瀑布一下挡住，不俾佢流落嚟，你话几艰难呢？从事上去修就是咁困难，咁就是前面讲的沉之择叶啦。要将棵树斩落嚟，点样斩法呢？
就是先将叶一片一片的摘落嚟，再将枝条一条一条的斩断，慢慢的再去挖根。
咁样做你话几麻烦呢？树是除咗去啦，斩咗落嚟啦，冇错。但你费嘅功夫太大啦。聪明人只要将树根挖咗，树叶自然就枯萎啦，何必枝枝叶叶去断呢？
所以聪明人是从根本上拔除，愚人是从枝叶上去得，这个是比喻改过应从心上改。改过之效验，
故法愿改过，名须良朋提醒，又须鬼神证明，一心忏悔，昼夜不懈，经一七二七，以至一月二月三月，必有效验。
我哋要发此心，
亦即系知此
慧心、勇猛精进心，呢三心系改过嘅亲因缘，仲要加上增上缘。就是要好的同参道友提醒我们，在外面帮助我们。 这个是明的真相缘。
因为自己有一念善心，一念真心想改过自身，诸佛菩萨欢喜，一切善神恭敬赞叹，所以冥冥当中会有佛菩萨保佑，龙天善神拥护。
可见得一念善心确实有不可思议的感应，因缘具足就要真正在事相上去修改啦。一心忏悔昼夜不懈，如果一懈怠呢又做罪恶啦，决定不能够懈怠。
所以念佛堂最好的是佛号昼夜都不断。
古大德祖师的念佛道场分四个人为一班，
而四个人在佛门称一众，
轮班念佛，所以佛号昼夜不间断，晚上轮班，日头大众依仪规一齐念。但现前我们虽然没有殊胜的因缘，但是可以利用录音带，
而跟住录音带念亦都好像跟大众一齐念一样。
佛号声音不需要太大，太大会吵到别人，自己能够清楚听到就好了，晚上睡觉都开住。咁有时法门亦都听到，梦中亦都念佛啦，就是古人讲嘅，你喺瞓觉嘅时候都听到打鼓，发梦嘅时候亦在行旅，就系、是、呢个道理啦。瞓觉嘅时候听到念佛，就好似喺佛堂同大众打佛七念佛一样，咁样好好啊！经一七打佛七，不如揾几位志同道合嘅莲友，揾个清净嘅地方打佛七。在自己屋企里面好好地念七日七夜，
而佛七是连晚上都不能够中断的，不是说日头念晚上不念，那就不叫佛七了。
老实说，一开始念不要念七日，七日一般人都受不住的，先念一日一夜24小时，念过几次了觉得好受用，再念两日两夜，三日三夜，渐渐等将时间延长。
所以真正修行能够在一个星期念三日三夜，每一个星期念一次，
或者做不到的话就每星期念一次，一日一夜，功德就很殊胜，而且非常受用。书上主要讲的就是改造命运，有求必应。我们想求一个道场，求一个修学的环境，应该也是求得到的。咁样嘅功夫能够坚持到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就有效验㗎啦。
或觉心神恬放，或觉智慧顿开，或处涌达而蓄念皆通。
以下举几个明显效验嘅例子。如果过去总系闷闷不乐，而家心开意解，快乐啦，呢、这个呢就系、是、有效验。或觉智慧顿开，是说过去好像糊里糊涂，现在觉得聪明了，不会糊涂了。或处涌达而足念皆通，涌达是很繁杂不容易解决的事务，现在遇到的事情很容易就将它解决了，别人觉得很麻烦，它很容易就解决了。那我们现前同修当中是有，他将事情接过来，人家觉得很麻烦，他不用怎么操心，一下就搞定了。
或遇怨仇而回亲作喜，
此大福德大智慧之想。以往同你过不去，对你好不满意的人，亦就是所谓的冤家对头，现在对你的印象好了，态度转变了，这些呢都是自己修学的功德，潜移默化而有感动。仁者无敌，这个是福德智慧之想。
或梦吐黑物，或梦往圣仙言，替葵接引，或梦飞步太虚，或梦藏翻宝盖，种种圣事皆过消罪灭之障也。
黑物是污染业障，以前恶梦好多，而且梦里面乱七八糟，现在这些现象都没了，就算有梦亦都是清清楚楚的，就好似日头遇到事一样，咁系好事嚟嘅。或梦往圣仙言，替葵接引。学佛的人梦见佛菩萨讲经说法，教导修行，系好事情。 或梦悲暴太虚，或梦藏翻宝盖，种种盛事皆过消罪灭之象也。这些呢，无论是在现实的生活中或者梦中的感应，都是业障渐渐消除，福祉渐渐显现出来了。
言不得执此自高，或而不尽。
高就是傲慢，那业障一消除，若生骄慢呢，则又会堕落，决定不可功高我慢。或而不尽，或呢是或界成，到此为止就满足，咁呢你又永远都唔再进步㗎啦。
所以应当要不断再用功，更求进步，永远无止境。
生到咗西方极乐世界，仲係日日咁求进步，点可以话知足㗎呢？所以喺物质精神生活上，我哋应该知足，尽得修业，断烦恼求智慧，就永远不能知足，要勇猛精进。
即渠白玉当二十岁时，已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。至二十一岁，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。及二十二岁，回视二十一岁，犹在梦中，岁复一岁，弟弟改之，行年五十，而又知四十九年之非。古人改过之学如此。
这个是中国的一位大贤人，春秋的时候，韦国大夫渠白玉才二十岁，好年轻，他就觉悟的了，就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发愿改过自身。至二十一岁，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。这个呢，就是证明前面这一句说话，
不得执此自高，或而不尽。
渠白玉做到了，他年年月月不断地在反省，不断地在改过。二十一岁的时候，觉得二十岁虽然有改，但是仲有太多的过失。及二十二岁，回视二十一岁，犹在梦中，岁复一岁，弟弟改之。这句说话呢，就是年年改，月月改，天天改。行年五十，而由之四十九年之非，古人改过之学如此。渠白玉这段公案是讲古人改过是咁认真，有咁样的恒心毅力，证实他的忍辱精进功夫，足以为后人效法。
吾对身为烦陋，过恶为习，而回思往事，常若不见其有过者，心粗而眼矮也。
了凡讲俾佢个仔听，睇下古人，再回过头来谂下自己。
因为我哋系凡夫，凡夫嘅过恶太多啦。
胃系刺胃，系一种动物，全身都有刺嘅。若然遇到野兽侵犯佢嘅时候咧，佢啲刺就完全竖起嚟去保护自己嘅。胃习，比如我哋过恶之多，而回思往事，常若不见其有过者。谂下今日，谂下昨日，
谂下旧年，谂下过去，
好似冇乜大错，
冇做过乜嘢错事。
呢个系咩原因？心粗而眼翳也，即系我哋嘅心太粗，我哋嘅眼睛又翳，睇唔到自己嘅过失，睇唔到自己嘅过失，就唔会改过啦。就永远都不会有自拔出头的日子了。
所以莲池大师教初学的人用功过格来检点自己的过失，发现自己的过失很多，才真正害怕起来。
但是改的方法必定要从心上去改，以心上去改为主，事相上去改为辅助，即是正坐相修，理事兼修。
言人之过恶心重者，亦有效验，或心神昏塞，转头即忘，或无事而常烦恼。
我们学佛实在得到一点利益，不但业障重看得出来，小小的业障 亦都睇得出嚟嘅。
而且唔单止系对别人，自己少少业障亦都能够觉察得到。
或心神分失，转头即忘。心系心思，神系精神，就系、是、精神提唔起嚟，做事情或者读书，记忆力丧失啦，好容易忘记。尤其是年轻人忘记事情居然同老人家一样，这个就是业障。
而老年人真正有修行的，到了八九十岁，记忆还是一样那么好。
或无事而常烦恼，即是说没事就想事，这个是业障。过去已经过去了，你等它还有什么用？明天还未到，想也都是妄想。有些人很会想，想过去，想未来，一日到黑在想，这样就叫做无事生事，这个是业障。
或见君子而懒言消嘴，或闻政论而不乐，或思慧而人反远，或夜梦颠倒，甚则妄言失志，皆作业之相也。
懒言是不好意思，见到正人君子不好意思，心里面有愧疚。
如果是心地正大光明，见乜嘢人都唔会有呢一种态度。
消嘴是精神颓丧，就是精神提唔起嚟，萎靡而不能够振作。或闻正论而不乐，唔喜欢佛法嘅道理同孔孟嘅教解。清朝喺早期宫廷里面都念无量寿经，
但是到了后来，慈禧太后听了就不舒服，将念无量寿经废除了。
大概听到五恶、五痛、五消不是味道，这个就是业障现前。或思慧而人反远，你好心对待别人，送别人礼物，人家不单止不感谢，还要怨恨你。或夜梦颠倒，甚则妄言失志。妄言呢，这个是大的业障。妄言失志就是精神不列，胡言乱语，词不达意，业障相当严重的，皆作业之上也。
九一类似，即需奋发，舍旧图新，幸勿自误。
有这些现象就要认真地去忏悔，要奋发将旧习气革除，不能够再因循苟且。如果不改过，不自身，前途就没了。
所以一发现有这些现象，立刻就要回头，回头是岸，不可以自己误了自己的一生。
真正将自己的毛病习气革除了，才可以接受教诲，修善积德的。如果不是真正的发起，教他都是没用的，特别是在教学传法，一定要传给有条件的人，
也即是佛门所谓的法器。
过失少，心地清净，勇于改过的有智慧的人才是法器。若然是一身毛病，如果你传授法给他，将来造业更加重。他如果不得法，他害人少，造业亦都少。他如果是多学一些，本事大了，能力强了，坏事就做得更多，做得更重了，那老师就看错人了。所以传法要认识人，不应该传的人就不要传，这样不叫做论法。如果是个法器，你不肯传给他，就叫做失人。
所以不是法器不能够传，是法器一定要传给他。
下面呢是积善之方，积善之前先改过，使到自己有能力去具备接受大法的条件。
也即是先培养资格，然后再接受大法。 余庆，古德十人以正之。
亦曰：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昔颜氏将以女妾叔梁核，而力聚其祖宗积德之长，亦知其子孙必有兴者。
开端呢，是引用易经来作为积善理论的依据的。积善的人家一定有余庆，他们一生享受不尽，还留给子子孙孙享用，其中是有很深的道理的。昔是指过去，颜氏将以女妾叔梁核，而力聚其祖宗积德之长，亦知其子孙必有兴者。古人和现代人真是不一样的。中国自古以来，婚嫁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比现代的自由恋爱，老实讲句，有好处的。好处是什么呢？
就是真正有学问有道德的父母不会将你配错。
坏处就是，若果父母没有受过教育，没有知识，可以将个女儿卖了，所以儿女就不甘心，不情愿地勉强撮合，这个就是缺点了。
但是不可以不知道他有绝对的好处。
叔梁核是孔子的父亲，孔子的母亲姓颜，这里的颜氏就是孔子的外公。他将个女儿嫁给孔子的父亲，你看看，不是随便嫁的。他看得出孔氏一家人代代都积德，代代修善，这个家庭里面的子孙一定会发达的。
所以他将女儿嫁给孔家是有道理的。
力聚其祖宗积德之长，他们一家人的长处就是修善积德了。亦知就是余知，就是根据他们祖宗积德，知道他们屋企里面将来一定有好子孙会兴旺的，咁至将个女儿嫁俾叔梁核，生咗孔子。
所以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嘅婚姻喺中国自古以嚟造就咗好多幸福嘅家庭。
古代嘅执政官只要掌握政权，大嘅系帝王统治国家，小嘅咧系县市长、乡镇长，
亦即系我哋一般讲嘅政务官。
喺佢哋嘅职责范围里边，有三句说话：作之君，作之亲，作之师。作之君，君是领导人，你是这个地区的领导人；作之亲，你是这个地区百姓的父母。
亦即是要将百姓当作子弟来看待，要照顾他，要爱护他，要养育他。
作之师，师是模范，他们不懂的你要教导他们。而现代民主制度呢，就冇呢三样啦。所以君、亲、师三个人嘅责任係集中喺執政者嘅身上。
而如果執政者能够尽责，功德係不可思量嘅。
孔子称舜之大孝，曰：宗庙享之，子孙保之，皆至伦也，是以往事经之。
前面是依据易经叙述孔夫子的家世，接着下来再讲到孔夫子对于舜王的赞叹。舜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孝之人，他只见自己过，不见别人过。在佛法来讲，他是一位道道地地的修行人。坛经上讲：
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过。
舜王确实做到了，所以他积的德，子孙保之。这些说话皆至论也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真理。是以往事经之，我们从历史事实上可以看到的。以下呢，了凡先生所举的人、所举的事都是当朝的，
也即是明朝的。
距离他几十年的事情讲出来，大家都知道。
所谓善有善报，就是勉励人要修善，要积善。
杨少思荣，建宁人，世以制度为生，久与溪象，横流冲毁民居，溺死者顺流而下，
他州皆捞取货物，独少师曾祖及祖为救人，而货物一无所取，乡人痴其余，弟少师复生，加渐愈，有神人化为道者，与之曰：汝祖父有阴功，子孙当跪显，而葬某地，遂依其所指而贬之，即今白兔坟也。后生少师若冠登帝，位至三公，加曾祖祖父如其官，子孙贵成，至今尚多言者。
我童年呢在建州住过六年，时时同啲同学去杨凌嘅屋企玩，佢间屋古色古香，门口有两个石狮子挂住灯笼，好似庙堂一样嘅。
而明朝时候嘅建宁府就系而家嘅建瓯县，
佢喺延平嘅北边，建阳嘅南边，属于闽北，距离浙江好近，由建瓯到金华大约系300里，世以制道为生。嗱，佢屋企里边嘅先人系撑渡船谋生嘅。
以前在大陆河川大部分都是用渡船作为交通工具。
九雨溪涨，建瓯有一条河就是汶江，一直经过南平，由福州出海，雨落多了，河川就泛滥成为水灾，横流冲毁民居，溺死者顺流而下。这句呢是讲水灾相当的严重。他州皆捞取货物，别人趁住大水灾就捞啲嘢上船，独少师曾祖及祖，只有佢嘅曾祖父同埋祖父为救人而货物一无所取，系话父子两个撑住船专心救人，对于漂流嘅货物睇都唔睇一眼，只系顾救人啫。乡人痴其语，乡人讥笑佢咁好发财嘅机会，唔捞多啲而去救人，真系愚痴啊！代少师父生，到杨荣嘅父亲出世啦，家渐愈，家庭生活环境慢慢好转啦。嗱，各位谂下，撑渡船一日嘅收入能够有几文钱呢？仲有坐渡船嘅身上未必系有大钱噶，亦都唔能够唔渡佢哋啊。
所以渡前多数都系随意俾。在船旁边摆一个小小的盘，并没有刻意规定渡船要收多少钱。
这个呢是以前福建常见的情形，学生过渡都不用给钱的。所以善因一定有善报，有神人化为道者，与之曰：汝祖父有阴功，子孙当跪显，而葬某地，遂依其所指而贬之，即今白兔坟也。所以风水不是假的，但是没有善福也都得不到的。
而且风水的好坏一定是按照个人的福德因缘，是很自然的，纵然有人指点也只是一个增上缘。
而如果没有这个福分，指点你得到风水不单止没有福，祸害反而会来添，因为没有这个福分的享受嘛。所以睇到福报嚟啦，就唔好欢喜住。点解呢？谂下自己能唔能够消受至得噶？嗱，读咗了凡四训，真系一啲都冇错嘅，确实就一个普通嘅凡夫，
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
你唔识得呢个道理，唔晓去改过，唔晓去修善，你嘅命运里边咧就冇变数，只系常数。
所以唯有真正懂得积善改过，咁只有变数，至真正改造到命运，创造命运。
我哋喺呢一生睇到好多好多嘅事情，而儒家佛家所讲嘅道理完全证实啦。后生少师若冠登帝，若冠系20岁，冠系男子20岁行冠礼，21、23岁咧都系叫若冠嘅，亦就系。杨凌他年纪轻，21、22岁就中了进士，进士及第，这个是以前最高的学位，等于现代的博士。
也即是说 杨荣他拿到博士学位了，
位置三公，他以后做官做到了少师，三公就是太师、太傅、太保。
少师、少傅、少保亦是三公，位置比太师、太傅、太保稍微低一些。
以现代的地位相比，大概是国策顾问的地位，
亦即是皇帝的顾问。
皇帝有什么困难的事情都要向他们请教，所以地位很高。家曾祖祖父如其官，古时候做官的确是荣宗耀祖，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虽然是一介平民，他现在做到这么高的官位，皇帝要追封他的祖父曾祖父亦跟他的官爵一样，
所以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被朝廷封为少师。
这个呢是古代的荣宗耀祖。我们今日奖励行善，政府表扬好人好事，老实说古时候这种表扬比我们现在的表扬更加有力量，教育的意义更加深。
因为子孙对国家有贡献，国家对他的恩惠可以追加到他的远祖。
今日表扬好事是你个人而不及尊长，古代的追封加到曾祖三代如其官，在我们的肉眼来看好像人已经死了这么多年还有什么意义，其实不是这样说的。这个是优良教育的心意，令到我们明白自己的成就亦必赖祖宗之积德修善，报在子孙之事实。明白了这个道理了，还边有不肯修善之理呢？这种事若果以佛法中讲六道，帝王的追封不理他在哪一道，荣耀实际上他亦都能够得到的。他如果是在鬼道，一切鬼王都会尊敬他，他是大善人，必定受到天地鬼神的尊敬。所以这种教育的意义，实际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子孙贵姓，至今常多言者，因为世代积德积得厚，扬名以后呢就变成世家了。一直到了了凡这个时候，他们家中世代家有贤人，
而且既富贵又兴盛。
银人杨志情，初为县吏，全心人口，守法公平，是怨宰严肃，偶达一筹，血流满前，而怒犹未息，让贵而宽解之。宰曰：怎奈此人越发背理，不由人不怒。志情叩首曰：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哀惊勿喜，喜且不可，而方怒苦。宰为之济颜，家甚贫，贵为一无所取，与仇人乏粮，常多方以济之，一日有薪酬数人代步，家又缺米，给酬则家人无食，自顾则仇人甚敏，与其苦相知，苦曰：臭从何来？曰：自行而来，沿路隐饥，菜色可谷，因切己之米，煮粥以食囚，后生儿子，长若守臣，次若守子，为南北吏部侍郎，长孙为刑部侍郎，次孙为四川连县，由区为名臣，今楚廷得政，亦其锐也。银是浙江宁波，在明朝称为银县，现在称为宁波。杨志情先生初为县吏，在县政府里面当差，相当于现代科长、科员这样的职位呢，都叫做吏。县吏呢不是太高的职位，他全心人口，守法公平，是说这个人心地厚道，正直清明，自怨宰严肃，偶达一筹，血流满前，而怒又未息。以前院长兼理司法，
而家政务同司法系分开嘅，司法由法院法官去处理，
院长就系法官，佢要兼理司法。咁有一个罪犯问口供唔肯讲老实说话，仲狡辩添，院长就发脾气撞火，对佢用刑打得好重，血流满地啦。但系院长怒气仲未消，杨桂仪宽解之。杨志晴睇到咁嘅情形咧，就替呢个囚犯求情啦。所曰：怎奈此人越发背理，不由人不怒。呢个囚犯犯嘅罪好重，一见到佢就撞火啦，不得不怒。志晴叩首曰：上失其道，民散走矣；如得其情，哀惊勿已。岂且不可而放怒乎？宰为之制眼。其实讲咁样嘅说话要有相当嘅胆识先得嘅，呢个咧就系直谏。如果长官唔接受怪罪落嚟，就好麻烦嘅。假如呢个长官相当严明明理，佢就唔会怪罪，因为咁系提醒佢啊嘛。上失其道，上系指政务官，唔敢指皇帝。
亦即是指省市院长。
国家的政治教育没办好呢，就叫做失道。道是什么呢？道就是君亲师。
而做地方官员主持院政，没做到亲师的本分，就是没有真正爱护老百姓。
百姓犯过了，我没教得好，那就是
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
散是无所适从，冇依靠，
所以政教要上轨道，老百姓先至有一个原则可以依靠。
中国由刘邦建立政权之后，霸绝百家，独尊孔孟，制定教育政策，用孔孟嘅思想教导百姓。喺呢个之前呢，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之多，令到人无所适从嘅。
而诸子百家留落嚟嘅典籍，每人有自己嘅主张。每人有一套的说法，看下都好有道理。
而这么多的主张，这么多的讲法，我们到底依从哪一个呢？
所以一定要在诸子百家里面选择一家，
就是大家都觉得他的主张可以接受，各种不同的民俗亦能够适应，取这一家为主，以诸子百家来辅助，这样就确立了国民教育宗旨了。我哋道统主流系孔孟，由汉高祖制定一直到清朝都冇改变，咁就自然成为中华民族嘅道统啦。孔孟教我哋五伦十二，系我哋要遵守嘅原则。呢、这个咧就系、是、道。五伦讲人与人之间嘅关系，最细咧系指居住喺同一间房嘅夫妇。
亦即是丈夫要怎样做好丈夫的本分，妻子要怎样做好妻子的本分。
分就是义务，你要尽到你的义务。
所以夫妻和合是家庭兴旺的基础。
失到外面就是家，家中上有父母，下有儿女，中有兄弟，每个人的身份都不相同的，义务责任就不一样。每个人应该尽自己的义务职责，那就叫做天职。天职不是别人派给你的，那就是道义。天然的叫道。家之外是社会、国家，上有领导人是国君，下有被领导的人就是神，平辈的有朋友。五伦是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君臣，
亦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。
朋友由内向外扩展，则四海之内皆兄弟。
所以五伦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大团结，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族，叫做中华民族。这个就是道。
古圣先贤心目中从政者即是伟大人物，称为大人，负有对人民教育养育领导的天职，教导人民，教他一举一动，使他的见解、他的思想、他的思考有个范围。
这个范围就是伦理道德。
试问不能够超越范围，人怎会作乱，怎会做坏事？然后呢， 再加以道德、忠孝、仁爱、信义、和平的分途。那儒家基本教育的目标是
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
现代学校呢已经不教这个科目了，疏忽人民而重科技，老百姓的思想、见解、所作所为都没有一个准则了。这个就是教我们看别人犯罪，回头想下自己做官做得不够好。如得其情，哀矜勿喜。对于他犯罪的动机、犯罪的行为，我们真正知道了，就要同情他，要哀悯他，不能够因为破案而欢喜。为什么不能够欢喜呢？
因为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。